这是我们的双枪牌投影机，这电风扇是冷，这是冷气哦，对不对？那这个都是一个性境，就是一个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个真实境，不是实相哦，哦，那是境哦，哦，搞清楚哈、哦。好，那么你想想看，它是属于一种独影境，独影境就是说没有实在的境界，而他自己从意识心升起的那个境界，我们称为独影境，我们称为独影境。好，那么呢，一根所攀援的内法层，也就是我们五层落卸在异地的这个影像，一根所攀援的内法层呢，它是属于意识的独影境、哦、意识的独影境这五个字、哦、要记起来、哦、这个要记起来。好、哦、好，那么呢你想想看，我们讲到前六是前六是、哦、就是所谓的同时意识，前六你就千万记住，所谓的前六就是包括第六意识还有前五识。什么叫做前五识？前五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所以我们就称为讲前六识。那他假如讲前七识，那就是包含第七意识还有前六识啊。假如他单独讲第七意识，那个他就是指我们的意根是恒审思量之事哦，他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看看他是有一个前跟一个是第几世，你这个要分清楚哦，要分清楚。好，来，那现在呢我们讲我们的这个同时意识，同时意识有就是第六世跟主导前五世，我们同时起，我们称为同时意识。这个呢，同时意识呢，在攀援，同时意识在攀援上境界的时候，那么呢，在我们的意根当中，就会有善性的影子升起，就有善性的同时意识，也就是也可以讲我们的前六世啊，攀援善境界的时候，那我们的意根里面就有善性的影子升起。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刚才呢有个菩萨哈、啊、他讲哦，他几岁的女儿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以姑且啊，他刚才讲大概是四五岁左右，四五岁左右的小孩，那个时候假如他没有宿世的善根，他进入大殿，他不知道是怎么去礼佛的。即使家教再好，他入寺院也许只能够保持怎么样，安静，没有噪音，好，不会活蹦乱跳的，好，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说不敢放肆。但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他进入大殿之后，第一个最起码他会怎么样，他即使没有行五体投地礼，没有行跪拜礼来礼佛，但是他那个虔诚恭敬的啊，双膝着地的，双手合十的那个毕恭毕敬的那一个神态，那个没有宿世的善根，你说从何而来？从何而来？有的小孩哦，只要看到父母亲在佛堂里面，甚至是阿公啊或是阿嬷在佛堂里面，不管他是在阅读经藏或者是在做早晚课，小孩啊，他就宿世善根，他只要一本来想要去找阿公阿嬷的啊、哦，他只要一进去到佛堂的前面，还没有跨进佛堂里面，他看到阿公阿嬷啊、哦、在阅读经藏，他会马上怎么样啊，把他进去的那个脚轻轻的往后缩回来，然后他会静静的退几步，然后再转身离开。哦，我亲眼看过好几个小孩，那个都是在活化家庭啊。因为我们人在观察的时候，有时候呢，你就是从微小的细节，你就可以观察出来。那个小孩啊，那是他们家里的爆破专家呢。我讲爆破专家，你们一定听得懂哈、哦。什么东西经过他，一定要请台大电机系的高材生来组合，因为他只要把那个东西零件一拆的话，我跟你讲，那个都是要请大师傅才能够组合起来的。他就有办法把它拆得非常的仔细，非常的凌乱。 所以我们称它为爆破断架。有什么东西经过他手上啊？大概啊，大概除了是塑胶的，然后啊，大概没多久，只要他，比方说他进到厨房，你衡量估计大概半个小时，就会有碎片的声音，就会有那个噪音的音响。哦，都是这样。在客厅的时候呢，只要你坐在客厅，你不用知道谁进来，听到他的脚步声，你就知道是某某啊。当然不能讲他是大号人物啊，嗯，你就讲就知道是哪一个小小的菩萨进来了，他的脚步声你都很容易分得出来。但是就是唯一在这一点，唯一在这一点，因为我喜欢观察哦，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习性。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他是很可爱的，他很可爱的，他也不晓得啊，老师在后面看着他，对不对？因为我就是在欣赏，我们用欣赏的角度来看看这个四五岁孩子他的动态。哦，其实呢，他都是垫着脚尖，垫着脚尖走。哦，他是垫步。哦，假如学过舞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垫步。啊，他是叫垫步。啊，走走走走走啊，走到他们家的佛堂啊，然后呢，他那个啊啊，那个啊还没有喊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嘴型，知道他要喊啊，喊他阿嬷哦，对不对？啊，喊他奶奶，然后那个脚的跨抬得很高，抬得很高，那是不是步伐要跨得很大？哦，马上看到那个脚，左脚还没有着地的时候呢，马上。静悄悄的，就是很像我们所看到那个卡通影片那个动画一样，那个小孩子犯错之后，他是不是会弯着腰，然后缩着头，手跟脚都会怎么样，成为一个圆拱形，然后慢慢的把脚抬回来。而且他抬回来还不够啊，双脚着地之后他还退，向后退了两步，然后才向右转，嘿，然后看到我啊，然后他还手指啊，他的右手的这个食指还放在嘴前啊，撅着一个小嘴巴，一直告诉我说怎么样，不能讲话，要肃静。你看看啊，大人没有教他，没有教他，他就是小孩子。我看到那个画面，哎，真是打从心里赞叹起，这个没有术士的善根，你想想看。对不对？即使他现在他啊，时常长辈带他到寺院里面去哦，他也不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产生那一种的那个这个动态感出来呀、啊，哦，实在是不简单。哦，比方说呢，我们偶尔啊看到在街上看到人家啊这个械斗，聚众械斗，那有的人呢他会叫嚣，比方说呢被打的那个人呢是曾经欺负你。曾经很欺负你，很找你麻烦的人，啊，到时候呢，啊，说不定心里面打从心里面呢，你会怎么样？还要感谢那个揍他的人，说不定你心里面还讲说揍得好哦。哦，有人都会这样哦，报复心态，哦，对不对？幸灾乐祸。但是啊，你术士有善根的人，怎么样？见到那个镜头，见到怎么样？众生伤害众生，而且用刀跟杖加诸于他人之身上，那个时候你心里面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觉得好像说那个刀杖就是加在你身上。即使那个人跟你有深仇大恨，但是那一个境界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你心里面会讲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放他一马，饶了他，哦，饶了他，心里面就是会有那种凄凄的感觉。说不上来的感觉，甚至于看到你这个非常想尽一切办法哦，要欺负你的人哦，在言语上、态度上让你很难堪的人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恻隐之心绝对会有。我相信第一个去扶他的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哦。所以说呢，我们人遇到境界善的时候，你那个术士的善根，哦，不由得就会升起，不由得就会升起。这个是从哪来的呢？就是说我们的意根啊，在面对我们的前六世，在面对善境的时候，那我们的意根里面它就是有善性的影子升起。为什么称为善性的影子？你不要忘记了，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啊？你看五尘落谢的影像， 啊，就是所谓的前六识，第六意识攀缘于外层境界啊，五层外五层所落卸在异地的这一些影像，就是由我们的意根再去攀缘。所以说，我们的同时意识攀缘于外界善境的时候，我们的意根里面它所缘的影像，所攀缘的这些影像的境界也是善的，也是善的。所以说，这个对于学佛者，不但是学佛者，对于现在一般家庭的教育是非常重要。为什么会有孟母三迁，也是这基于这个道理。好、哦，你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我们曾经在这个教育心理学层次上面，我们有去探讨。假如你将一个孩子摆在一个，就是说表我们当然啊，职业是无贵贱的哈、哦，但是我们姑且这样子讲，你将孩子啊摆在一个开口闭口家里，即使他是富有，但是开口闭口都是骂三字经的家庭长大啊，而且非常霸气的家庭，动不动都是用拳头。动不动都是想要，有一些械斗倾向的这个心理因素的这个家族里面，我告诉你，久而久之，他在他的同侪团体里面，动不动都是怎么样？他认为三字经，他把这个三字经啊当做怎么样？当做口头禅，当做口头禅。所以有时候你在社会上。这个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哦，很明显的例子。有的人你看他啊，西装笔挺，但是只要怎么样，稍微他不顺境，或者是说他刚好惹到他怎么样，他惹到他脾气的节骨眼，他嘣的一声，那个三字经就出来，哦，那你问他，哎，你刚才讲了什么？他忘记了，他因为他已经没有觉察了，他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性的习性，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的同时意识缘善境的时候，因为你缘善境落下于异地的影像，都是意根去攀缘嘛，所以你缘善境，当然你的影像也是善性。你缘二境，你的法尘也是属于怎么样？是属于二境。那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意思？还有一个什么善恶？还有一个是什么？善性、恶性还有什么？对啦，还有一个就是无记性。它是无记性，久而久之，它也会有呈现。善性恶性，虽然它是弱一点，不属善跟恶，但是久而久之，它也是怎么样，还是会有善跟恶的分叉点出来。哦，要千万记住这一点啊、哦！好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探讨这个法尘呢，到底跟意根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要探讨就是说。假如法尘就是等于意根，那也就是说法尘是意根所生哦。你想想看，假如法尘是意根所生，但是法尘它是怎么样啊？假如法尘是意根所生，那我们知道意根是觉知，是意识的觉知性嘛，有意识的觉知之性，对不对？好，那假如法尘它是意根所生，那意根是属于有知，那么法尘它是不是也应该是属于有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探讨。那既然法尘是有知，那它就是不属于尘呐、啊，它也不是我们的意根所攀缘的这个沉静，所攀缘的沉静，那怎么可以称为法尘呢？对不对？法尘是意根所攀缘之境。法尘它是无知，但是你假如姑且论断说法尘它是意根所生，那么意根所生，它意根本来有觉知之性，那它所生的法尘是不是也应该有觉知之性啊？但是法尘它只是一个影像，它是没有觉知之性的， 它只是一个境界，让一根去攀援。假如你法尘有觉知之性，那就不称为尘了、啊。然后你有一个是叫做说觉知的，有觉知的法尘，没有，它只是一个一根所攀援一个影像的境界。所以法尘你不能说它是从一根产生的，法尘是一根所攀援的影像境界，但是它不是说法尘就是一根，更不是说法尘就是一根所生、哦、这个层面、哦、这个大家要切入这个面 要非常的清楚、哦、心性大法不容有丝毫的马虎、哦、它是一尘不染，它是一丝不挂的，不沾染任何的能所。所以你假如在这个地方你没有这个切入面，你没有彻底的了知的话，那这个是否会有、会有出入的。好，所以说呢，一根所攀援的境界我们才可能称为是法尘嘛，对不对？那法尘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攀援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同时意识，也就是第六攀援与前五识前五境，就是五境外五尘所落现在异地的影像，它是称为法尘啊。那法尘怎么是就是所谓的一根呢？它是一根所攀援的沉浸啊，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攀援于外五尘啊，所怎么样？所落现在异地的一个影像，它是无知的法尘，它只是它法尘，它是属于一个影像。落地在异地的影像，它是属于异根去攀援的一个沉浸，它不是就是所谓的异根。在这个地方要非常非常重要，法尘是无知之尘。假如它是异根所生的话呢，那异根是就是异住的有异住的能知之性，那这样子的话呢，法尘既有知，那你说那怎么可以称为尘呢？就不称为沉浸了嘛。哦，好，来，那现在我们再来探讨。那么你既然说法尘它不是一根所生、哦、那假如我们姑且论断那个法尘呢，它既然是一根所攀援的沉浸，那是不是法尘可以离开一根？法尘离开一根而另有另一个方所是是法尘他的这个所在处。意思就是说法尘他可以离开一根，他有他自己的自体性。因为你既然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的结论就是说法尘他不是一根所生，对不对？而且呢法尘呢他是一根所攀援的这个沉浸，也就是一根所攀援的这个对象。那假如我们现在姑且好，法尘是属于无知，我们姑且认为法尘是属于无知，而法尘本来就是无知之尘。那现在我们就是说法尘是无知之尘，但是它是可以离开一根而有另外一个触所存在，也就是说法尘它有自己的自体性，它是可以离开一根而有另外一个触所。这个意思是这样。我再讲一次，我们刚才所讲的法尘是无知之尘，它绝对不是一根所生，它只是一根所攀援的沉浸，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姑且论断这样。好，法尘是属于无知之尘。好 ，OK。好，那么法尘是无知之尘，但是我们现在姑且论断，假设说法尘可以离开一根，它可以单独有另外一个触所，是法尘它所存在的，它可以离，最主要是重点就是说它是离开一根而另外有一个触所存在，那就是相当于怎么样，就是相当于说法尘是它有它的自体性，可以离开一根单独在另外一个触所存在，它的意思是这样、哦、回去的时候你多听几次就知道了。好好，那你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破解，好，我们来破解它哦、就是说把这个谜团把它拆开。好，我们以你刚才所姑且论断的，假如法尘是无知，或者是说法尘是有知，我们现在姑且认为法尘是有知啊，它呢又可以离开你的一根，又有另外一个触所的存在， 那你想想看，法尘有觉知性，又是离开我的意根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是不是变成怎么样？变成怎么样？变成他人的心量了嘛？他有知啊，又不是是，又不是在，又不是跟你的意根，又不是在意根的攀缘范围之内，又是因为他是已经是另外一个触手存在了嘛？哦，不是在你意根能够攀缘的范围之内，他有知，那他是有另外一个触手，那不是相当于别人的心量了吗？这句话这样听得懂哦？对，那你想想看，既然法尘是你意根所攀缘的沉静，内法尘的沉静，它不属于你意根的攀缘境界，不属于你意根攀缘的触手，对不对？好，那我请问你，那他人的心量跟你的心量有什么关系？他人的心量，他人自有知啊，对不对？哦，那你说你的意根可以攀缘的内法尘，那你意根所攀缘的对象，你的内法尘，你意根要攀缘什么？对不对？因为假如你的意根，你认为法尘是有知，而且又能够离开意根，那不是相当于他人的心量了吗？我再讲一次，假如法尘是有知，他有觉知之性，对不对？啊，又离开你的意根啊，那是变成别人在攀缘啊，别人能够攀缘，对不对？别人的意根所能够攀缘的法尘，因为你刚才有讲啊，法尘是有另外一个触手，他自己有自体性啊，啊又有知啊，那不是变成他人的心量了吗？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跟你有何干呢？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再用一个角度，比方说呢，假如你认为法尘它是无知，那么法尘它本来就是无知的。我们现在是说在假设法尘是无知，它又不属于，因为法尘是内法尘，是一个影像。你现在把它认为说法尘它是无知啊，然后呢，它不属于色法。我们外界不是色法，不是色就是空吗？不是色法就是虚空，我们虚空也是包含在色法当中。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解释啊？为什么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称为虚空也是一个色法？因为虚空含容色法，虚空含容色法，虚空所含的色法，因为有色法含容之外的没有色法之处，那个就是成为虚空嘛，啊，所以虚空也是成为色法，啊，没有色法所呈现之处，那个就是虚空啊，对不对？但是虚空它是会含容一切的色法，含容一切的色法，所以我们就说，假如你说法尘它是无知，它又不是色法，因为色法是被虚空所含容的嘛。好，你说法尘它是无知，它又不是色法，也不是外五尘所包含的一个色法之内的一个色法。好，那也更不是虚空，更不是虚空，也不是属于虚空。好，那你想想看，法尘无知，不属于色法，也不属于虚空，那你想想看，空还有内外吗？还有一个包容外法的内空，还有一个包容 万法的空的外面的再一个虚空吗？虚空有内外，那怎么可以称为虚空呢？啊，那这个地方比较难去了解。那你就想，我再讲一次，叫做法尘它是无知，它又不属于外面的五尘，不是属于外面的五尘境界，它也不是属于虚空，但是它又有另外一个触手的存在。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法尘它有另外一个触手，它有另外一个自体性存在吗？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可能吗？法尘无知，第一点。第二个，它不属于外五尘，不是属于外五尘，就是不属于色身香味触吗？对不对？好啊，它也不属于虚空哦，也不是属于虚空所含的范围之内啊，可是它又有另外一个触手存在。那你这个意思不是讲说法尘是在怎么样虚空之外的还有一个外虚空， 是他的处所，也就是说有一个外虚空是法尘所在之处。那虚空本质无内外，怎么会说法尘会脱离色法，脱离虚空外，更有一个虚空再来容纳法尘？所以说这个是怎么样，双重的不可能，也就是说不可能的不可能，就是所谓的不成立的意思。在这个地方要很重要哦，这个地方很重要。好，我们用这种切入面，我相信呢大家会应该会比较了解。所以说呢总归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一根跟法尘确确是怎么样，没有它的实体性，没有实体性。它呢只是一个虚幻的名相而已。那无体之体，就是说没有虚妄体的那一个体，那个才是真实的体性，也可以讲说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法尘是无知，这个是最重要的。法尘它是无知之尘，法尘它就是我们的一根所攀缘的一个尘境，它是虽属内法尘，但是它还是一个境，是一根所攀缘的一个尘境。但是法尘的来源呢，它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向外攀缘前五世所面对的五层境界之后所落泄的影像，落在异地，异地也就是第六，我们一般所说的第六意识落泄于异地上，然后呢我们的意根呢再去攀缘的内法尘。所以说法尘之处，我们现在因为它是一个尘境嘛，法尘所在之处也就是我们意根所攀缘的一个尘境，它不是有一个实体，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以攀缘之境来讲，我们现在把这个影像当作是一个境，一个尘境，一个影像的尘境，有法尘之处，那个就是我们的意根所攀缘的一个尘境。我们意根没有法尘，它没有办法显示出我们的意根的恒审思量之处，恒审思量的这个作用。那这个法尘呢，没有意根去攀缘，它也没有办法显示出它原本虚妄的一个尘相之体，一个尘相，一个尘影。所以说这一点要特别记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探讨异法世界。那这个有常常这个学佛者他常常有一个误解的观念。这个应该在上课的时候呢我已经讲过了好几次。有人呢总是认为这个根尘相对之时呢会产生事。但是呢这个事是虚妄的意识心。不是说根尘相对的时候会产生我们的自信，没有这样的讲法，世尊从来没有这种，从来没有开示过这样的法。所以呢当一根以一根法尘为缘的时候呢它有意识之产生，有意识之产生。他这边有讲哦，以一根法尘为缘，那么中间就有意识心之产生，有意识心之产生，因为根尘相对为助缘的话，那就有意识心之产生。那你想想看，我们这个意识心，一般意识心就是讲我们的第六意识了哈。我们这个意识心，也就是我们的意识，也就是讲我们的识心你认为我们这个意识心跟意根，我们现在要从异法世界这个单元来分析咯。所以你要注意，假如我们的异根，也就是我们的识心，一般我们讲的识心是跟异根是相同的，就是等于异根。好，那么你想想看，假如你在这个异根法尘跟我们的意识当中呢，你要去区别它到底是相同或者是不同，或者是说等于 啊，又相同啊，又不同的情况之下，你必须要用怎么样根是同或者是异来破解，或者是说你要用根跟尘共存共亡这一个角度来破解，你才有办法啊来分析的比较比那个解度会比较清楚一点。好，你想想看，假如我们的意识可以单单的因一根而生的话，那您想想看啊，假如我们的意识是单因一根而生，那怎么说那法尘呢？因为一根所攀缘的就是法尘，而不是说一根跟我们的意识心是等号，相当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第七意识所生，对不对？你假如说单是我们的意识，第六意识是第七意识所生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法尘呢？因为一根所攀缘的是法尘，法尘是一根所缘的沉浸的对象的来源，所以你不能说一根，你不能说意识，我们的第六意识心就是单是一根所生，因为一根没有办法怎么样，一根是要攀缘法尘，因为有法尘才有一根的这一个恒省适量的这个作用产生，所以说我们的意识并不是一根所生，并不是一根所生，这个地方要注意，有一根之处也就是有法尘这个尘因所呈现之处，对不对？有法尘之处一根才可以发生作用，所以说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第六意识它是怎么样，它不是单是只有一根可以生，不是说单单一根就可以生出我们的第六意识，不是这个意识，好，这是一个全巧，因为它是同时了别，同时了别，以八识来讲的话，当然从那个角度它又有另外一种的诠释，但是我们在这个十八界里面，我们所诠释的，那就讲说我们的意根，我们的意根，我们的意识心，绝对不是单是意根可以产生，因为意根它之所以有恒省适量的作用，是因为有法尘为它所攀缘的依靠的境界，才意根才可以显示出来。所以说我们的四心并不是一根可以单独产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不要搞糊涂了，有一有法尘才有一根，有一根也必须要有法尘，所以说一根跟法尘是共存，也可以讲共亡，也可以讲共亡，但是这个亡不是所谓的断灭哦，不是所谓的断灭，意思就是说发挥不了作用，发挥不了作用的意思。好，那你假如你是说，那么你意识心，我们的第六意识跟你一根，你认为他们到底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同或者是异呢？其实我们到最后的结论是，你不能说它同，也不能说它异。为什么呢？好，假如你说同的话，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六意识跟一根是同，那不就是相当于怎么样？第七意识啊，它第六意识是第七意识所生，意思相当于就是说一根它不需要是依法尘，而是直接第六意识、第七意识就可以产生第六意识，他不晓得第七意识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意根是要有法尘，他才能够发挥作用，他才能够显示出他的功能性，对不对？那你没有法尘的话，意根也是怎么样？也是怎么样？也是就是以这个方便的诠释的角度来讲呢，意根也是没有啊。你没有法尘之处，你没有法尘，你没有那个尘影，那你即使你第七意识它有恒省思量的本来的作用，但是它恒省思量也是要依怎么样，依法尘它才有恒省思量的作用，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很维系的部分你要千万要记住。好，我们再从这个层面 哦，我们再从这个层面来讲，假如呢，那么你假如说意识，你姑且认为说，哎呀，反正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啊，两个都是有了别的，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第七意识啊跟第六意识啊就是相同的，因为他们都是有了别性。那我要请问大家，那为什么？啊，为什么？我刚才已经讲过，用全角翻遍的角度，那为什么有人就会讲说呢？啊，为什么有些啊这个啊经典的诠释，有些论的诠释里面，他都讲说我们的意识是什么呀？就是意根所生，是依意根，是依于意根，是意根所生。哦，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说那么你怎么说意根？意识是意根所生，你只要认为说他们是同，你就是说意根就是等于意识，就是说第六意识是等于第七意识。那么为什么在有些论著里面啊，就经典里面，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是意根所生呢？好，这是一个论点。好，那第二点，我们再来论，假如你说你的意识是意与意跟意，就是说同跟意的意，意就是不同。假如你现在说认为意识是不同于意根，好，那么你的意识就是说意识是有知啊，对不对？它是意住，它就有觉知之性啊。那你既然讲说意识跟意根是不同，那就你的意思就是说意根是无知之城哦，对不对？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意识它是无知之城哦，因为你说不同嘛，你说你的意识是不同于意根啊，但是因为意根是意入的觉知之性，它是有觉知，对不对啊？虽然它是攀缘于内法尘，但是你假如是说意识不同于意根，那就是相当于不同，因为意根它是有觉知之性，那你是说意识不同于意根，那就变成怎么样？意识它是没有觉知之性，意识它是无知咯，对不对？那这一点又不成立啦，对不对啊？那因为你意根跟意识是意，就是相意，那也就是表示说你的意识跟意根是不同类。那既然是不同类，意根是有自有觉知之性，意识的觉知之性啊，它可以攀援内法尘的沉静。那你的意识就是相当于意识与意根不同类咯，那就变成意识是怎么样？是无知咯，是无知咯，对不对？但是呢，假如你又从第三点的切入面认为说，好，那么意根跟意识是同类，好，那我问你，假如他们是同类，那同样的在产生有了别之性，思维衡量之性，